扒一扒格鲁派的上位史。第七部分，第130集。第一次库尔喀入侵西藏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收场了。在清史那边，巴勒布战役那可是列入了乾隆他十大武功之一的，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没搞清楚，还只知道巴勒布，并不知道库尔喀呢。所以算上西藏地方政府、班禅达赖两套体系，再有驻藏大臣，还有入藏的将领，他们就这么联手把乾隆给糊弄了。可库尔喀人不糊涂啊，他们实际上是得到了一张赔款的字据之后才撤的兵，转过年来当然就是要索要银两了。西藏政府这边就是赖着不给，要求重新谈判。库尔喀人当然不接受，那谈不成，谈不成就打呗。所以1790年库尔喀第二次入侵了西藏，而且这一次可就没那么客气了，一口气就直接打到了扎什伦布寺。当时的七世班禅还小，主事的就是那个仲巴呼图克图，也就是六世班禅的哥哥。可是他呢，也只是带走了最值钱的财物，跑了出去躲了起来。结果库尔喀人进了扎什伦布寺之后就大肆的掠夺，甚至连六世班禅的那个金册金印都给抢走了。咱们回头看看这位仲巴呼图克图，在他的眼里，原来这些都算是不值钱的东西啊。这么大的消息当然是捂不住了，巴士达赖派人将详情上报给了乾隆，当然把赔款的事儿也一并给交代了。乾隆自然是龙颜大怒，想想也是，他东征西讨了这么多年，结果这一个小小的库尔喀竟然得让他花钱买回那被侵占的土地，要花钱去保个平安，这他哪能接受啊。乾隆皇帝先是怒斥了当时西藏的主事之人，他叫巴忠。最可笑的是，这位巴忠刚刚返回内地，正在热河的避暑山庄请赏呢。乾隆就在头几天还刚刚提升了他两级，结果在事情败露之后，吓得他在避暑山庄直接就投湖自尽了。乾隆这是动了真气了，这回要是不打到加德满都，他都不会收手的。当然了，这么万里征途的，还是要先做好准备才是。乾隆先是任命了征讨库尔喀的人选，领衔出征的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福康安。乾隆授了他大将军的衔儿，同时还任命了海兰察为参赞大臣，孙士义为四川总督。海兰察是乾隆时期的清军名将，从乾隆20年开始，几乎所有的战事他都参与了，可谓是作战经验极其丰富，所以一路做到了领侍卫内大臣。这次的参赞大臣差不多就是总参谋长了，就算是给福康安保驾护航的。而孙士义是个文官，甚至算是个大诗人。不过他曾经跟随过傅恒出征，也算是有了战功。在两江总督的任上，他平定过台湾的事变，还参与过征讨安南，也就是越南。所以他做到了兵部尚书。我们知道 傅恒是福康安的亲爹，海兰察跟随过傅恒打过几仗，所以乾隆这么安排也算是很周到了。孙师义的四川总督就是负责入藏大军的后勤补给的。像前面讲到的康熙年间用兵西北也都是这么安排的。而原来的四川总督和四川总兵都被撤了职，做了副手，就算是戴罪立功了。清军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番，可是这个时候西藏的战况越来越不利。乾隆想着让福康安尽早抵达拉萨，所以建议他走青藏线，可是又怕那条线路人烟稀少，不易补给，于是就让福康安自己拿主意。为了化解乾隆的焦虑，这福康安毅然决定在冬季直接穿越青藏高原。他腊月初一从西宁起身，转年的正月二十就到了拉萨，甚至比乾隆预料的还早了十天，这让乾隆大加欢喜。在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之后，清军在六月底开始了对库尔喀的攻击。库尔喀人当时已经退居到了边境地带，福康安率军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在西藏的战事，并且很快就推进到了吉隆边境，把库尔喀人直接赶出了西藏。当时在西藏和库尔喀之间有一座热索桥，就算是两边的边境线了。就是这种两山夹一沟的地理状况，福康安愣是派兵从两翼翻过这两座高山，从上游伐木造船顺江而下，从后面突袭关隘的守军，一举突破天堑。此后又克服了异常艰险的环境，六战六捷，杀敌四千，深入到了库尔喀境内的700多里，直接就攻到了加德满都不到60里的地方，也有书上说是不到20里。这一下库尔喀的国王是真的害怕了，直接就出城起降。福康安当然也不敢擅自做主，在请示了乾隆之后，于十月的中旬在清军大营正式受降。第二次库尔喀之战以清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。清军筹划了一年多，出动了20000多的人马，耗费500多万的白银，翻越喜马拉雅山，结结实实地教训了库尔喀一下。这个类似的桥段好像是在170年之后被解放军又复制了一回。